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啊！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你都带着平安的心来到主的圣灵当中来敬拜主。那其实今天在世界上，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们得不着平安哈。那今天其实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记载着一个患了大麻风的病人，他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得到一个，因为他跟耶稣发生的接触，跟这个无烟发生的接触，以至于他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首先呢，我要讲一个故事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哈，讲到在东汉的末年哈，大概是公元220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王粲。他是当时晋安七子之一哈，因为他们都擅长于诗词跟文学哈。那王粲有一个朋友叫做张仲景，张仲景是个中医哈。他一天他看到王粲，看到神色表情跟那外观他对王粲说：“他说你可能患了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你一定要用药物来治疗，否则的话，你到40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眉毛脱落，就会半年后就会死去。那王粲呢，不相信张仲景的话，他说你在取笑我，在骗我。因此呢，王粲当时听了这话，才是二十岁的时候，到了40岁的时候，王粲他的眉毛开始脱落了。果然不料，40岁之后，王粲就死去了。有人说，据说王粲所得的病就是大麻风的病哈。在圣经里面提到大麻风这个名词啊，最早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哈。当初出埃及第四章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商朝的时候哈，商朝的时期。那时候摩西呢，在西乃山。在神在火焰中跟摩西显现，那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摩西就跟神在那边讲条件说，那我怎么晓得你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位耶和华的神呢？好，那摩西要神给他一些证据，那其中一个证据就是神要摩西把他的手放到他的怀抱里面去哈，放到怀里面去。当摩西一抽出来的时候，哇，他的手上一片雪白，长满了大麻风哈。大麻风这个病症哈，在当时哈，人说这是神给人的一种惩罚，因为大麻风在当时是一个不治之症。那大麻风本身呢，其实是一种皮肤病。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你的皮肤当中，你会有一点一个小小的黑块黏膜，后来会扩散到你的皮肤、你的黏膜，到你的皮肤的内层，一直到破坏你的皮肤的神经系统，一直到后来可能你的手跟脚都会失去一种感觉哈。在古时候，因为麻风这个东西是医药无方哈。所以一般麻风病人都是被隔绝起来，被人家瞧不起。在我们现代这个时候，麻风病其实是已经可能有药可以治哈。那麻风病的病鉴呢，是有一个叫挪威叫做 Hansen 的医生所发现的这个病鉴所以在医学上叫麻风病，不叫麻风病，它叫做汉森病啊 ，Hansen disease。因为麻风病哈。中国人就麻风你听起来很是不好听的一个名词他已经够可怜了，够悲惨了，你再叫他说是麻风人、麻风病、麻风病，所以一般医生不叫麻风病，叫做汉生汉，这汉人的汉生产的生，汉生病汉生病今天呢，我们主要看的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从35节一直到45节，是提到有个患大麻风的人，他如何的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接触， 那耶稣给他一些的回应的一些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经文啊，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我们从35节念到45节哈，35节念到45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把它念出来。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竟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加利利全地建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竟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竟洁净了。耶稣严肃地吩咐他，竟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你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见成，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进了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早上，你又聚集你的儿女，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巴不得我们在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始的第一天，主啊，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用心灵诚实，主来敬拜我们的主。主，我们借着你自己圣经中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真的更加的认识我们这位圣洁的主。你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主，也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心灵诚实主要带到主你这面前来，因为你是值得敬拜的主。巴不得今天早上你的众儿女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主都奉你的名，主要来聚集来颂赞来敬拜我们造天地的主。我们把今天时间恭敬仰望主的手里，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可哈，在一开头的时候哈，他其实非常很简单扼要、很重点的讲了一些耶稣所做的一些教导，他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哈。这几件事情其实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刚开始要做的一些很代表性的这工作啊。这背后的你可以看出，这些都代表耶稣啊他一种震撼人心的教导哈。而且我们会看到，这些都是耶稣来自天父所赐给他的权柄哈。我们看到我们在过去的，如果你参加第九堂的话，你会看到耶稣是如何的呼召门徒哈。呼召门徒，当耶稣说来跟从我，门徒就舍弃了所有来跟从耶稣。后来耶稣出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会堂在会堂时他传讲神话的时候。但是呢，一件不可意料性发生了。那有一个人，他在圣堂、在会堂里面敬拜很久啊，但是他身上有一个护有污鬼，这个污鬼那个时候竟原形毕露，就出来了。耶稣竟也在趁着那个时候呢，也把这个人污鬼一个赶出来。后来在耶稣在早上在会堂敬拜，下午呢，他竟到了彼得的家把彼得岳母的热病已经都把他。医治好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有圣经有看到34节看到，有很多人呢，到晚上日落的时候呢，他们就又来到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给他们教训，要给他们医病，给他们能够赶鬼其实在耶稣刚传道刚开始的时候门徒跟世人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言身在此山中 我们叫庐山是在江西的九江哈、啊，它四面环水哈，山势非常雄壮，但是中年呢被好像前锋被雾所笼罩。那当时的外人其实在看耶稣哈、啊，他们在山下看耶稣，抬头看，再怎么看就看不到前山山顶，因为这山都被雾所笼罩住了，他们是被一些耶稣的神迹奇事啊所吸引来到他们面前。那、啊、这些门徒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虽然跟有机会有缘跟耶稣在一起，他们有缘在这个跟耶稣在有缘在这个庐山的山中的时候，假设那山中的时候，但是他们也是在雾里看花啊，怎么看也看不到庐山的山顶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门徒跟世人对耶稣认识其实还不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那其实一直要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时候呢，当耶稣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哎，彼得就答对了，他说什么？你是基督。其实这句话哈、啊、彼得已经在他身上啊已经憋了很久了，他这时候有一种不吐为快的感觉，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哈。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次日早晨哈，这句话其实他要来对称前面三十四节所讲的，因为耶稣啊在天馆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看，那时候我不晓得前一个晚上耶稣为这人治病赶鬼传道，大概不晓得到几点他才上床睡觉哈。但是这句话他其实在衬托前面这句话，耶稣忙忙碌碌的在前一天忙碌碌的一天之后呢，在天未亮的时候，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耶稣呢就起了个大早。我相信我们呢、啊，今天的西谷的我们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哈、啊。我相信你如果忙碌了一天以后，你回家以后哈、啊，吃完饭以后，看完电视，你那个闷头大睡，第二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可能天已经大亮了，你可能喝两几口牛奶，抓几块面包吃了，赶快就出门了，你根本没有时间了、啊，读经祷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哪里祷告。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在地上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从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也需要从神那边支起力量。何况你跟我们每天其实都要需要从神那边支起灵粮，得到力量。这边提到另外一句话说，耶稣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到旷野去。我想旷野我们大概都蛮熟悉啊，但旷野你晓不晓得？旷野在希伯来文章原文的它意思叫什么？旷野的意思就是说得到启示的地方啊，这是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哈。旷野呢，在希伯来文里代表是一个反省、反思。让人能够重新得力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漂流了40年，其实神要跟他们反省反思，让他们学习到一些信心的功课。我们也想看到当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逃到旷野这诗篇56篇是提到当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大卫怎么样跟神在旷野中跟神相交的那一段祷告的一段的经历哈。当以利亚跟巴利冲突之后呢，以利亚逃到旷野去，他走了40天，他走到什么地方？他走到西乃山去，他为着一个什么目的呢？他为着要得到听到神的声音哈。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闻召之后，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曾经退隐到阿拉伯的旷野去了一段的时间，在加拉太书的3章17节告诉我们这样说。然后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又告诫我们一件事情，保罗说到他曾经被提到三增城的一种经历了。有人说保罗这段被提到三增城的经历，有可能就是他在阿拉伯旷野 他那段经历与神将相交的时候，在旷野反思反省跟神祷告的时候，神把他提到三升天的那段的经历哈。啊，今天哈，你跟我啊，可能也不见得需要到旷野去哈。啊，我们浙江来的可能有个冬令会啊，那有时候教会办退休会，那这些其实是让我们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忙忙碌碌过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一些能够远离这个世俗烦恼哈，这个汽车的声音啊，电话声啊，好 email 啊。Cellphone 啊，这个声音了、啊。我们到山上有段时间跟神有段清静的时间哈、啊，来听听神的声音哈、啊。另外呢，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其实有告诉我们说哈、啊，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人生的时候，也就是你在一个礼拜，甚至你一个月时间，你一个抽出一段时间出来哈、啊，你进入类似。圣经告诉我们哈、啊，我们常常可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到一个找个安静的地方，哦，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个地方啊，没有电话声音哈，没有 cell phone 会打来跟你会吵你的地方啊，让我们来藏身主怀，倾听神的声音啊，跟神有一些接触，跟神有一些交接，这样呢，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能够重新的啊，我们个得力哈、啊。那我们再看啊，马可福音的啊第三十六节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啊！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啊？马可为什么要这样说？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他为什么不说西门和同伴去找耶稣呢？他为什么要追呢？为什么讲这句话追了上去啊？这句话你可看到哈、啊，可能有一些很迫切感，而且。西门的彼得也不晓耶稣一大早跑什么地方去了。那西门呢，他的家可能一大早来了一大堆人，把他家都挤爆了。他就说：“哎，耶稣又不在了，不晓在什么地方。”结果他们就到处去搜寻，他耶稣到旷野去，他们到处好像地毯式到处去找，然后最后呢才追到耶稣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啊，三十七节。当耶稣遇见了，耶稣就对他说：“怎么讲呢？众人都在找你，众人都在找你。”西门劈头的第一句话就说：“其实他这句话我不晓得啊，有点不太客气啊，大家都在找你啊，你怎么躲在这个地方起来了？”我不晓得你听到这句话啊，当有人告诉你说哈。今天我假设谢明先好了，我说众人都在找你，哎呀，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哈、啊。有时候这句话哈、啊，你听起来会让人家有飘飘然的感觉哈、啊，因为大家都在找你啊。可能你有什么大不了事情，可能有什么重要事情，是重任都要叫在你身上哈、啊。我们人呢、啊，其实是要人的肯定哈、啊，人的掌声。人多的地方不可否认有很多的温暖，有很多的掌声哈。但在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传福音是很孤单的，尤其那些宣教士。保罗其实有个心智哈，他说：“我不在基督的名下被称够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五章里面提到。他接着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几年我切先想望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就是当时他们晓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的地方去。福音的接触其实借着非常许许多的宣教士哈，无名的传道者，他默默无名忠心的为福音摆上，将福音传到地极，让人能够认识福音，让人能够接触到福音。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也好，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似乎不为西门所讲那句话，众人都在找你，就把他飘飘然，他就好高兴，在哪里？我 耶稣只是平静地说，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耶稣经过一个早上他的亲近主，他的祷告，他重新得力以后，他更加的明白神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耶稣对门徒说，让我们到别地方去，到附近的乡村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我们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人，使人接触到福音，使人听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因为耶稣说，我是为这件事出来的，我为是这件事，这件事什么事呢？这件事是什么事呢？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常常要解经啊，看这件事到什么事，那有时候你就看上下文哈。三至八节的这件事前面讲说，他说我也好，也三至八节啊，我也好在哪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件事出来的啊。那三至九节呢，已是在加利利前地建了会堂传道赶鬼啊。所以这件事的前面呢，其实都有相同的两个名词，传道啊。那耶稣出来，其实他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传讲神的福音，告诉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迹奇事其实还是其次的，神迹奇事只是用来验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传道是当初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给他们第一个任务，你们要出去传道，然后呢又再说，然后给他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我想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一切两刃的剑还快，能使人的灵与魂骨髓跟骨节能够刺入剖开，能把人心中的思念跟意念都能够辨明。神的话也成为神和人交接的接触的一个中心点。我们看到耶稣起来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其实他踩得非常低姿势，非常低姿势的姿态啊。但耶稣的名声呢也慢慢的这样传扬出去啊。那我们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节啊，四十节。那这时候呢，圣经描述啊，有一位患了大麻风的人呢，他自动的来这边来求助于耶稣啊。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患了大麻风的人其实仍然被人家看不起啊，因为大麻风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洁净啊，因为身体的不洁净就衍生到他们心灵上的不洁净，然后呢在因为如此呢，以至于他们不能参加一般宗教礼仪的敬拜，所以他们的心灵上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闷。在利未记哈啊，如果你看旧约利未记第十三章，利未记十三章第十四章的时候，那里面记载都很多大麻病是它的真相是什么东西啊，如何的诊断啊，如何的洁净啊，如何的处理啊，大麻风的这些的一些条例哈。根据利未记十三章说啊，当一个患大麻风的人哈。他患大麻风，他首先要来到祭司的面前啊，让祭司呢能够先查看。那如果祭司看他，如果说看他好像有大麻风的真相的时候呢，先要把他隔离七到第十四天啊。如果十四天以后呢，证明他有大麻风呢，他就会被赶到城的门外去啊，一个人单独居住哦，就跟社会完全的隔离啊。那圣经中描述患大麻风的人哈，走在街上啊，那圣经描述是相当的非常的生动哈。但圣经中也代表着这个严重性啊，大麻风的严重性啊。他说患大麻风的人走在街上的时候呢，他要撕裂，他衣服要被撕开的，然后他要披头散发啊，而且他边走在街上的时候要大声的叫，那叫的时候又不能开口大叫，他的手要 要遮住他的上嘴唇啊，这样在讲。他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大喊，让远远的人看到他，赶快躲避，赶快躲开啊。所以一个患了大麻风的病人，在那个当时的环境之下呢，是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孤单啊，心灵上与神完全的隔绝，不被人接纳。他的人生其实走到他一个人生的尽头啊。大麻风，如果你说他到底是不是犯了罪吗？可能也不是，但是呢，好像又跟罪纠缠不清啊。人看到他一定做错什么事情，才有大麻风，因为是神给你的惩罚嘛。因为他被人，所以他大麻风的人被人看到是社会的杂质啊，没有社会地位，被人遗弃了，被人唾弃了。人说他是遭到天谴，上帝的谴责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啊，第四十节，这位长了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这位长了大麻风的人，在上天都不理他的时候，当耶稣在各地传道的名声传到他耳朵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他最后的希望。他孤注一掷，他排斥了众人，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大胆的，不管别人用如何的眼光来看他，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那经文中告诉我们东西呢，这个人怎么样，用祈求的方式然后跪在耶稣的面前啊。我想他跪在耶稣面前求啊，其实有两层面的意思啊。求是这种什么，求他讲祈求啊，是来求啊，有点像乞丐方式来祈求啊。他有点像乞丐在祈求人在讨饭，他其实他不顾他面子了，对不对？因为他要肚子要吃饱，所以他就不顾面子，他要得到饭吃嘛，啊，所以他像耶稣这样子来祈求。在另外一个层面呢，他向耶稣祈求，其实他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一些安慰。他被人拒绝，被人家轻视，他期望从神那边，从耶稣那边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一个心灵上一个真正的平安，能够医治他心灵上的创伤。这位大长大伯呢，非常的有诚心啊，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啊。我们平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着祷告，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坐着祷告。你生病的时候，你可能躺着也可以祷告，但是我们常常来祷告会的时候哈，我们常常是跪着祷告。跪着祷告其实有一个代表意思，其实我们代表我们的诚心哈，啊，真心哈，所以跪在耶稣的面前哈，他向着耶稣求，向耶稣下跪哈。我们来看这个人哈，长大风人，他跟耶稣怎么样在讲对谈，怎么样在交谈，怎么这样在讲话哈？他说什么？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怎么读哈？我们好不好？我们把它读两遍啊！你好好的读啊！你假装你是长大麻风的哈，我们读两遍啊！来，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若肯，人叫我洁净了。如果你是长大麻风的话，如果你是长大麻风的话，你如果看到这位长大风的，他讲的这句话跟一般人不一样哈。这不是说你可以可不可以医治我的病，你能不能的问题。他说你若肯，他晓得，他认识这个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他有来于神的权柄。耶稣若肯，这是他来于他的信心，只要是耶稣愿意这样去做的话，必能，一定能，他相信 耶稣能够医好的病，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信心。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这样的是他相信耶稣，在耶稣身上没有一件不能够成就的事。正因为大发疯，他有这样的信心，至终他的病是被医治好的。我晓得我们的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所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他是医治万民的主。我们来看到耶稣是怎么如何的反应这位长大麻风的人耶稣动了慈心，竟伸手摸他。耶稣动了慈心圣经的描述相当的很奇妙所以耶稣动了我们中华有一句话叫感动感动这句话蛮有意思的，我们常常有感但是没有动动了慈心，就是耶稣的心被搅动了，动被移动了，他的心肠被移动了，被移动了，移动为什么？被移动了一下。那英文有时候讲他的心中是充满了移动，这门意思 ，fear with， 他充满的慈心、爱心那慈心的心，其实在圣经里面又叫做怜恤人的心你要看耶稣在施行一些神迹奇事的时候，并不是耶稣基督愿意，当然他有能力去施行神迹奇事没有错，但大部分的时间是耶稣基督其实他动了慈心，神的恩典当然连到一个人的时候呢，神的属性他的怜悯人的心是在恩典之前，他先动了慈心，因此他施了恩典给的人这是神一个非常大的属性说怜悯其实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属性之一然后呢耶稣怎么说呢？我肯。哇，哈利路亚，耶稣说我愿意，我肯，你洁净了那耶稣就伸出手来我们再看一下伸出手来这是其实在你如果配合英文来看这句话蛮有意思的，英文是讲伸出手伸出手其实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他伸出他的手来，他 reach out and touch， 他 reach out and touch touch， 他就触摸了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说我肯，洁净了吧。其实耶稣可以怎么样做呢？耶稣可以不必伸出手来也不必 touch 如果是你跟我，我可能我们都不敢 touch 因为大麻风会传染病你 touch 要传染到我身上怎么办？这耶稣是出自他实际行动，伸出来抚摸了他，我肯，你洁净。耶稣大不了可以说你洁净了，隔空讲一句话也可以但耶稣的实践时期其实也都是他讲了以后后来事情成就的话，但这句话可以看到耶稣是付诸一个实际行动，他伸出手来，他直接的 touch 的这个长大风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第42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竟洁净了。这件事情发生是非常奇妙是大麻风耶稣接触他的一瞬间呢竟洁净呢，还是大麻风站起来一瞬间呢，还是大麻风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呢？ Anyway， 他竟洁净了。就是耶稣所要触摸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当耶稣接触到这位长大麻风的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得到洁净了，已经被耶稣都洁净了。当我们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我希望耶稣说我肯，我愿意，也希望你仍然你还是在慕道当中，你仍然还不认识这位耶稣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学习这个大麻风你说我肯，我愿意，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愿意肯，耶稣会给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哈。只要你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罪就能够得到洁净。四十二节哈，我们看四十二节，啊，四十二节我们看过了，大暴风即使离开，他竟这样的被啊洁净了。所以当大暴风离开的时候呢，当神跟人接触了一瞬间的时候呢，当人的信心跟神的啊交接的时候呢，接触的时候呢，大暴风这个人的病呢，他的病情呢啊竟被洁净了。啊，圣马太福音其实有一句话说哈，健康的人哈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哈。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来不是照那些义人，他自认为是好的人，他来是照那些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不配的人，啊，不配的人。啊，那这件事情呢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耶稣啊，第四十三节哈，耶稣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说呢，啊，吩咐他说。吩咐他几句话，然后呢，耶稣就打发他走。那我想，耶稣其实有几个意思哈，因为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怕树大招风哈，因为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拦阻啊，很多的拦阻，所以他不希望大暴风把这件事情很张扬的这样啊，把他讲出去哈。那另外，耶稣告诉他说，要他按照律法的规定哈，要他回去跟他的大祭司能够查看。来证明来验证他是真正的被耶稣被医治了，哦，然后呢证明以后呢他能够再次能够重返他自己的家人，哦，重返他自己的家人当中。第三呢，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样呢，要献上感恩的祭物，在众人面前感恩，将荣耀归给神，哦哦，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存着个感恩心来到神的面前，哦。那四十五节，很有意思啊，哦。他说这一位大麻风人呢，不晓得他是不是故意不听耶稣的话。他说那人出去倒说了很多的话，啊，耶稣叫他不要讲，他就讲了。我讲这个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哈，哦。当你被神的恩典连到你的话哈，哦，我相信我们都迫不及待，有时候很也压不住哈，哦，真正会把神的恩典呢，啊，很。就是这样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讲出去哈，啊，讲这件事。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件事传扬开哈，啊。这件事那个事字哈，啊，那个事字是一个说话哈，啊。这件事这个事的原文是一个道啊，这个字啊，这个事的字原文是 word 啊，神的话，神正在说话啊，这个道。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的，太初与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耶稣基督呢，竟成为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来。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把这件事情，把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耶稣基督如何医治他的事情呢，就把它传扬，把这件事啊，把这个话就这样把它讲出去，就把它传扬。啊，传扬出去了，啊，传扬出去了，啊，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当中，哈，啊，不可否认，我们信耶稣的构成，哈，啊，我们的经历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主要重点，哈，啊，我们在见证神的话，我们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啊。麻风病哈，在人类历史上哈，是一个非常啊最早的一种传染病哈，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哈，麻风病的病例是已经非常的少哈，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在2007年、2008年，根据2007年的统计哈，那全世界目前患有麻风病的大概是。250万人左右哈，啊，大部分是发生在那些很贫穷的啊未开发的国家，卫生环境非常不好。那印度啊，其实占了 相当大的比例啊，印度大概每年有先增加的病例大概有170万人啊，在印度。啊，在中国呢，在1949年的时候，麻风病患的病例大概是将近五万人左右的病例哈，啊，照联合国的统计，到2007年，大概是一年有1500个新的病例的发生哈。在美国呢，麻风病哈，一年大概有200个左右的病例啊，那大部分都是一些回往移民偷渡客带进来的啊，带进来的。那麻风病因为是要隔绝哈，在美国呢，麻风病它是把它集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啊，有一个惊人的医院里面啊，听说在夏威夷岛啊也有一个麻风病的病院哈，麻风病院啊。在台湾呢，每年所发生麻风的病例其实非常的少哈，现在每年所发生大概不到50-60个人哦，非常的少。但是在台湾在60多年前的时候，卫生条件相当的差哈，因为医疗技术的落后哈，加上当时麻风病一般被人，罹患的麻风病已经被家人遗弃了，就流落街头。那台湾话有句话叫麻风病人叫什么？叫他台沟哈，啊，这叫台湾话意思，台沟，台沟就是肮脏的意思哈，就是他非常很肮脏的意思，就是不洁净的意思。啊，在台湾哈，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叫热身疗养院哈，热身疗养院其实在过去一两年在新闻中有相当的知名度哈。热身疗养院是专门收容这些麻风病的病人哈。在热身疗养院当中有一个教堂是圣望礼拜堂哈，它是一个女仙教士从美国来的，它的这个女仙教士叫 Lillian Dixon， 她是在1952年啊，这个医院呢，这个教堂呢，是在1952年啊所盖成的。那 Lillian Dixon 是来于明尼苏达州哈，她在1947年呢，跟她的先生呢，孙雅阁牧师呢，来到台湾，那成立了一个叫芥菜总会哈，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服侍弱势中的弱势。那孙理莲先教士其实在台湾有50年的时间哈，他创立了很多儿童之家啦、爱心育幼院啦、热身疗养院啦、普里基督教医院啦、原住民诊所啊，还有乌角病免费诊所哈。不晓得你晓不晓得，台湾当初的乌角病被发现出来、被传扬开，是因为孙理莲他的一个报道在报纸上，后来被蒋经国看到了，所以那时候才对台湾的乌角病这个病例啊非常重视啊。那孙理莲新教士其实他有一个名言啊，他说：“人生只有一次哈，让我们到最需要我们地方去。”孙理莲的一生呢，他置身在穷困人的当中哈，他跟这些麻风病人啊一起同行哈，这些人的缺乏成为他的缺乏，这些人的痛苦也成为他们的痛苦啊。我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爱人的心哈，因为人美人的心，也成为了孙理莲宣教士的一个宣教的动力。耶稣的慈心，耶稣的人美人的心，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透过了福音的接触，透过了一些传道者，透过了宣教，改变了人的生命。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